第六章第四节，第四节到十三节，第四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求你教改眼目不看我，使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皮，或者一些山羊皮的羊皮如一只母羊。有六十王国，八十亿人，必经有无数的风雨。
谢谢。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位心腹呢，神呼召他要走一条修路的十字架的道路哈、哦。那他就迟延了哈、哦，以至于神就向他掩面哈、哦，他就找不到主的同在。然后后来呢？因为人家他就非常的迫切的一直在寻找，结果别的基督徒就会问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哈、哦？为什么你好像一点失去神的同在，你就那么受不了，就这样一直找哈、哦？那这位心腹呢，他就开始讲到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哈，就开始一直讲，他就忘我了，忘掉自己了哈，忘掉自己的痛苦哈，啊那然后就是在那一直诉说良人的荣美，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他充满了圣洁，充满了能力，他全然的可爱，全然的甘甜，全然的美丽，好、哦，他是那样的信实，那样可爱。他当他一直在形容这位良人的时候呢，他就忘掉了自己。以至于不知不觉以后，当他越形容越形容的时候，忽然间他就发现，哎，良人在他的里面。好、哦，那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好、哦，常常你把你自己撇到一边，只是因着有一个需要，好，或者因着有一个慕道友在你面前，你要去跟他诉说这位主耶稣的可爱。当你诉说的时候，哎，你好像那个神的同在又回来了，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爱，好，因着我们的失败，好，我们的过错，所以神向我们掩面，我们就开始怀疑神到底还爱不爱我们。其实他当然还是爱我们，他有时候只是借着他的同在要训练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快一点顺服，好，要宝贵他，好，那所以这位女子呢就发现啊，这良人在他的还是在他的里面，他就那样子的宝贵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你看这个心腹，他愿意说，他会祷告说，那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他愿意神用口与他亲嘴，可是他不愿意跟神走一条修路的十字架道路，他愿意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可是呢这位良人所走的是一条修路的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要，如果走那个黄金大道我就要。好，那你发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可是呢生命的历程，当神要带领你进入更深更丰富的联合里面，他一定会带领你走修路的十字架道路， 因为我们的王在地上就是被藐视、被厌弃的一位王，不被尊重的一位王。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神一定有一天会让一些羞辱临到你，你不要跟他又叫又跳，赶快起来反抗 ，fight， 好，你除非你下来去那接受，你才发现，哎呀，这位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位神，那么丰富的在你里面，因为你愿意陪伴他一同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有很多人他只要神的祝福，他不愿意跟神陪伴神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得到主永远不会很丰富的，就是很肤浅的。那这位心腹呢，你会发现他跟那个耶路撒冷众女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那样子的宝贵神的同在，一点失去了他就受不了，真的真的一直拼命的寻找，所以人就看他为美丽。我们有一位弟兄，那时候在我们新竹的时候，他在我们当中一信主没有多久，他就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他很顺服，怎么教他就怎么做。讲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如果主感动你要举手，你就举手赞美；主感动你要起来跳舞，你就要顺服他起来跳舞。那这位弟兄就是这样，你怎么跟他讲，他怎么讲台怎么教，他就是这么顺服，这样他真的就是很顺服的这样起来，这样那他有一次就是顺服，一定要感动主，他感动他起来跳舞，他就跳的把我们前面电风扇都跳倒了。他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弟兄，所以呢，他信主没有多久，很快就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如果很久你都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时候你要问自己，是不是你不够顺服？我是不是在有一些事情上，我很不愿意丢下这个面子，不够顺服？你要快一点顺服，你越把面子丢下来去突破你自己，越快容易被圣灵充满。还有你越留意听一切的教导，你快一点就照着去做，快一点就做，你很快神要留意那些听从他的人，顺从他的人。那这位弟兄呢，他就我们讲到说要宝贵主的同在，他真的在生活里就很宝贵主的同在。有一次我们新竹举行露营，我们有70个人要去露营，那我就带着几个弟兄姊妹去采购这个3天的露营要吃的，70个人要吃的东西我们去市场就这样买完了，一出来我们的弟兄就说：“江姐，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怎么办？”他就很急，因为真的问啊，这个一斤多少怎么，就是他一直买东西，等到买完以后，他发现里面主的同在不见了，他就很急，那。就是这样，我们需要那么宝贵主的同在，你才神会越来越丰富的住在你的里面。不像有些人失去主的同在就觉得算了，主不与我同在就算了。那你不可能得到主很丰富的。那这位心腹他跟那个耶路撒冷众民子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在这样的地方，那么样子的要失去了就一直寻找一直要。我们另外有一个弟兄，他也是这样子。他说他什么时候只要一亲近主，觉得没有主的同在，他就是一直说：“主，你一定要与我同在。主啊，你说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所以主啊，你不要计算我的恶，你一定要与我同在，一定要向我显现。”他就是一直要到主的同在恢复了，他才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在军中里面，他都一样一直可以保持主的同在，要坚定的要，那主很在乎我们那个迫切的要他的那个心，非要不可，那第四节，今天我们讲到第四节，主就说：“我的骄傲啊，你美丽如德沙。”这个德沙呢，就是在列王记上那里有讲到， 德沙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君臣哈，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君臣哈，也就是那个君王王宫啊，北国以色列这个王宫的所在的地方哈，这样。那他说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是大君王的君臣哈，在启示录那里讲到，他说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哈，那。所以人会称赞他说他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就是说那个他已经那样的住在王的京城里面，他已经那样住在王宫里面，就是表示他已经是住在幔内，他已经那样子的懂得住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个耶路撒冷神的美丽，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美丽已经彰显在他的身上，就是他充满了主的荣美，那样住在神的同在里，以至于神的荣美那样的彰显在他的身上。好，那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你知道一个心腹的美丽，他不只是懂得住在神的同在里，一个住在神的同在里的人一定是懂得过一个征战得胜的生活的人。好，有些人会以为说你们就是只是在那追求神的同在，追求感觉啊，追求自己神同在的享受而已啊，很自私啊，只顾你自己。不是的，一个得着神同在的，他一定是在最前线在跟仇敌征战，所以他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信主有六年的时间，我从来不懂得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常常家里有逼迫被逼迫我就流泪就难过，人家称赞就很高兴，被人家毁谤被逼迫就难过，就是我从来不懂得仇敌一直用各样的环境要来得着我这块地，要夺取我们里面的平安，所以不懂得要征战。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个真实的被圣灵充满，会带领你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而你会发现你的灵变得很警醒很敏锐，你开始会很懂得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你会懂得起来征战，你不会任凭你的情绪在那翻腾，你不会任凭你的情绪在那难过在那躺在那里唉声叹气，你不会，你会要起来征战，要让王可以很舒服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心腹呢，他神称赞他的美丽，就是讲到说神的荣美那样彰显在他的身上，但是另一方面呢，神称赞他是一个精兵，一个心腹一定是个精兵。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呼召神呼召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叫你为你自己生活而已，也不是叫你做一个平信徒，普通的老百姓就好，每一个平信徒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在出埃及记里面，当神带领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那一天，他不是说神的百姓就出来了，以色列百姓就出来，不是？他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耶和华的军队，事实上，你看他们当中其实有很多瘸腿瞎眼的很多很多老弱妇孺，可是，在人的眼中，只看他们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知道吗？当你成为基督徒的这一天开始，你就是呼召进入这个军队的里面，要为神得国，为神得国。那我们知道，这个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个一个军队如果他失败了，他打败仗了，那个旗子一定是卷起来了。那个军队当他得胜的时候，才会旌旗是展开来的，展开来。所以他说，他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就是他充满了得胜。 这个心腹充满了得胜。那这里又讲到军队，我们知道军队一定不是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得胜的军队呢绝对不是这个一个得胜的军队呢如果里面有一两个总是很软弱啊，赶不上队伍啊，然后总是这里毛病那里毛病的哈，这个军队不会叫做得胜的军队。那个得胜的军队一定是全军队都得胜的。那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追求主不是只是我来我往，追求主不是只是我追求就好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只是为他自己而追求的基督徒，魔鬼不太在意这种人，不太在意，因为他对神的国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对于撒旦的国度也没有什么力量，摧毁的力量。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他为什么我们是互为肢体？圣经里面形容到，一方面他形容我们互为肢体，一方面他要讲到我们是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就是我们是一个 team。 所以没有一个人只单顾自己，可以过一个我去聚会我就回家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必须要顾到别的肢体有没有赶不上了，要拉他一把。有没有哪一个肢体软弱了，你要拉他一把。你不是只是你跑在前面就好，你要拉其他的肢体要一起的往前奔去。这支军队如果是得胜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得胜的，而且唯有每一个都是得胜的，这支军队才会是得胜的军队。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肢体彼此之间多么重要。你不是哇，你的武艺很好啊，你就可以成为得胜的军队。如果你其他的同僚没有武艺也这么好的话，不会是得胜的。不是只有你枪法准就好，他们也必须枪法准。所以你必须要顾到别的肢体有没有一直往前去，有没有哪个肢体在软弱，好，那你要拉他，你要帮助他。那当然这里讲的心腹呢，他就是不是只指一个人而已，是指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般人，神特别拣选的心腹，也许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里一个，这个呢他们是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我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看见哈，这个雅歌实在不是一般地上的情书哈，则是神对我们有他特别的灵意，讲他一个基督徒内里的属灵的历程讲得那么清楚。那然后呢他就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看到这一节圣经会不会觉得吓了一跳？好像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居然会讲这种话。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那样子的顺服，那样子的得胜，而且那样子充满着神的荣美华丽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会那样夺神的心。所以神说，求你调转眼目。因为这个心腹呢，他之所以可以成为那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就是因为他的眼目一直定睛在王的身上，他的眼目那样一直注视着王。你知道当你所爱的那个人哈，他那样眼目一直注视着你的时候，你心里会蹦蹦跳哈。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眼目那样专一的在他身上，那样的要他自己，那神说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他的心，神的心会蹦蹦跳，就是我们可以夺神的心呢。你看，每一个基督徒活着多么尊贵，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你可以夺神的心哎。 也许在世界上好像你都不能夺任何一个人的心，好像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还特别的来爱你，但是有一位那么在乎你，他那么爱你，只要你向着他那么专一那么顺服，会那样的夺他的心，而这一位就是宇宙的万王之王。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活得多么尊贵啊，你真的不要轻看你自己，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在神的眼中多么重要。那当然神不是说叫你说不要看他了，那个就是那种好像那种鼓励你，让你知道说你的眼目那样注视他，会那样子的夺他的心的意思哈。然后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我们前几次都有讲到，那个头发就是讲到奉献哈。参孙呢，他的头发那个达西尔人的头发不能剪哈，那个就是讲到是分别为圣的，是奉献给神的啊。所以头发是讲到奉献，但是另一方面头发也讲到能力啊。参孙的头发剪掉了、剃掉了就没有能力了，失去能力。所以我们上次也有讲到，那个能力常常跟你的奉献是连在一起的。你之所以祷告会有能力，是因为你是一个真实奉献给神的人。你的生命、你的金钱，你是一个真实奉献的人。上次那个有一位旧金山最大的一个教会，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那个他讲了一篇信息，讲到说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听，他祷告没有能力，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实没有牺牲，就是说每一个祷告都要伴随着 sacrifice， 伴随着牺牲，就是说你的祷告要蒙垂听，你必须要有献上，有奉献，你的祷告才会蒙垂听。然后他从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两卷圣经那两卷录音带很宝贵，以后我们会放在后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轮流借去听。那就是跟这个一样，圣经的真理很多都重复的在讲，你的能力一定跟你的奉献有关的，生命、你的时间的奉献，你为主把时间的摆上。一个人如果他常常他就是常常会留意哪一些软弱的羊群，那他要去照顾，好，哪一些人还没有认识神，他要去跟他传福音，哪一些人有生病了，他要为他祷告，他的时间常常摆上去奉献给神，他的金钱也是常常摆上去，他的感情也是常常摆上去，常常都是交奠在主的身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真实奉献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就有能力，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讲到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那么茂密，就是这个心腹他是一个真实奉献的人，所以他也是充满了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人。那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就不讲了，因为前面第四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跟这个一样，我们就不再讲一次哈。我们讲第八节，第八、第九节，第八、第九节，请世奎为我们念。谢谢。这讲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哈。那所罗门王哈，他的生活就是这么乱哈。那所罗门王他在某一方面会预表神哈。那特别讲到平安王哈，得胜啊，已经平那个大卫征战已经得胜了，所以这个王国是一个平安哈。那么平安， 比较很少征战的，所以这一方面还有那个富有哈、哦、国度的大这一方面在预表到神。可是这个呢，我们讲到预表的时候，讲到有一些这样预表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 detail 都在预表这一方面的哈、哦。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王后妃嫔童女都跟这个王有关系。好，有不同的关系。好，那这个呢也预表到就是说基督徒，好，同样都是基督徒，但是都跟神是有关系的，是神所救赎来的，是属于神的，好，是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属于神的，好，都跟神是分别属于神的，但是呢那个关系有不一样，有些人是像王后的关系，有些是像妃嫔。那所以他说有六十王后八十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但是神呢特别称赞这一位心腹，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好，那当然这一个我刚刚讲的不是只有一心腹，不是只有一个，是讲那一般人。好，我去过很多教会服事，每一个教会你都会发现有几个实在是耶稣的心腹，有心腹的材料。好，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好，我们这些日子都在查雅歌，你可以更多的省察自己，主我是不是心腹？如果不是，可以跟主说，主啊，求你来帮我塑造成你的心腹，我要做这一个。好，你看这个王后呢，她有这个位分，可是那个王后不是那么样啊、专一的爱王的，不见得他是那么爱王的。是不是也讲到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呀 ，maybe 是传道人 ，maybe 是长老、执事，在教会里我们有位分，好，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好像地位，有一些位分，但是呢，不见得是神的心腹，不见得是神的心腹。或者呢，也许在神的国里面，在教会中，有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出名的，非常有地位的属灵的高位，像是王后一样。可是呢，他却不是心腹，他却不是神所特别称赞的这一位。所以很多只有将来到天堂才会知道。我们的理念，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那个王后的权柄，王后的地位，哈，啊，还要让人家看见我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啊，有这样的地位，啊，有那个职分，啊，那都是外面。但是神看这个心腹，因为他是有鸽子眼，有那样一个专一的鸽子眼。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那个完全人呢？其实你知道，心腹其实他并不是完全的啊。但是呢，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完全啊，那个在腓立比书那里，保罗也讲到哈、啊，凡那个有一个存着完全的心的人哈、啊，必会这样子。这个完全人就是指到你有一个要追求完全的心的人，这叫完全人。他有一个心在追求完全，好，这叫完全人。所以不是看你现在表现的怎么样，有些人他的起跑点可能比较差一点，例如说他的家庭背景啊，以至于造成他就是坏习惯很多在身上啊，有没有好的家教啊，所以看起来会实在很不太像个基督徒。好，那可是呢，他一直在追求完全，一直在追求完全，所以他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很不完全。但是神看着他是一直有一个追求完全的心，他已经改变很多了。可是另外一个呢，他起跑点比较好一点，他可能家教很好啊，他天生的家教就很好，所以他其实没有信耶稣都会很像个基督徒的，你知道吗？很有很多这样子的人的。
那对他的起跑点比较好，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成基督徒以后可能十年了他已经没改变，因为他太好了，所以他并没有邻里贫穷，他没有觉得他很需要被改变。那所以呢他信主那么多年了，他的好还都只是天然的好而已，那这个不会是完全人。所以神看我们跟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人是看他现在我们比较温柔啊比较怎么样，可是神看虽然他现在还有脾气或什么，可是跟他以前已经改变很多了，他在追求完全。那神称赞这个心腹，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啊，这个母亲常常是讲到圣灵是我们的母亲哈，孕育我们，哈，乳养我们，雕塑我们，哈，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民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啊，他会看到一个主耶稣的心腹啊，他会称赞，他会称赞，他也会羡慕，可是他不见得会起来追求。好，我到现在服侍主15年了，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知道，时代很好，哎呀，我也看见他们这样追求，真的改变好多。哎呀，也看见，哎，那他们这样追求，真的很住在主的同在里，哈、哦。那，哎呀，他们祷告，真的主就这样垂听。哎，他怎么遇到事情，里面就是那么平安，那么不被震动？他也知道，可是要他付代价追求，他就不愿意，他不愿意。很多人喜欢做轻松的基督徒。哎呀，要这样追求太累了，我们最好这个聚会时间不要那么长，哈、哦。一个钟头就好了哈，简单一点，这样大家轻松，这样也多一点人会来嘛哈。不错，有60王后，有80妃嫔，可是愿意那样子单单的要主的人只有这一个，很少数，很少数。但是你会发现，以后你会一直看下去，神得到一个心腹，对他的国度多么重要。多么重要！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心腹？这样的心腹是神特别所雕琢的，而他也实在是要付代价在那一直顺服的。我们前面已经一直讲过，神怎么样做工在他的身上，神要把他鞭上金鞭，镶上银钉。当那个冠冕做成的时候都很漂亮，但是谁愿意经过那个冠冕过程中的熬炼，那个火的熬炼，愿不愿意？冠冕很漂亮，但是它的制作的过程就是要经过这么多的火的熬炼，而且很强的火来烧，烧掉一切的渣子。但是这一位对神而言多么重要啊，可以夺他的心。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这里呢，很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众民子，他们就很可能是耶路撒冷众民子所说的，说哎呀，那个这一位是谁呢？好，你会发现在雅歌里面一共有3次这样的问，一次是第3章第6节，他问那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很熏的是谁呢？好，那这里又一次，第8章。又一次，在第8章第5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就是好像每一次当神有一个更深的工作做在这个心腹身上，当这个心腹
那个灵性就有一个很大的往前啊，一个更深的工作做在他身上的时候呢，好像圣灵就提醒人要特别去注意，看看神怎么样坐在这个人的身上，要他去注意，要人去注意，好叫别的基督徒可以发现，哦，原来神是这样的做工，原来神所喜悦的是这样的，原来神可以坐在一个人身上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好像是圣灵在提醒人，虽然是那些耶路撒冷众民子所说的，可是好像是圣灵感动他们说，感动他们要去注意看，你看这个心腹，这个是谁呢？好，那他又在形容到这个心腹，他说这个心腹是怎么样呢？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啊，就是那个心腹呢，他，你知道那个晨光啊，晨光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在天最黑了以后，忽然间早晨的太阳光忽然间出来，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心腹，他可以经过一切的黑暗，经过一切的黑暗，以至于人的那个光可以那样，从他的身上那样子的发表出来。常常经过黑夜，最深的黑夜才会有晨光的来临，而这个心腹呢，他的身上有那样晨光发现在他身上，好，那也就是他可以经过一切最深的黑夜，可是却得胜了，以至于神的光辉可以那样显在他的身上，好，那以赛亚书六十章也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的光却要显现照耀你。常常在四周的环境越黑暗里面呢，仍然这里有一两位，那里有一两位，是神的心腹，在那不被黑夜所吞噬，也不因着黑夜所以至于就灰心丧胆倒在地上，他仍然在那注视在王的身上，以至于忽然间你会发现那个晨光从这样的心腹的身上这样大大的彰显出来。无论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中，可能充满了不幸，很多的不幸的人，可能充满了很多黑暗的权势，但是有心腹可以在那继续的在那顺服神、注视神，那个光会发出来，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在那个家中，晨光会那样的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有晨光发现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经过黑夜的，你一定要经过黑夜的，就不要怕黑夜的来临。一个这样的得胜者呢，他常常是在夜最深的时候，他说，主，我要唱歌唱得更大声给你听。这样的人就是心腹，他说美丽如月亮，我们知道月亮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是反映太阳的光，反映太阳的光，所以这里形容心腹美丽如月亮真的很有意思，就是说心腹呢，其实就他而言，他还是有他的不完全，他知道他很黑，但是呢，他却让神的荣耀一直借着他发表出来。我们知道月亮，它一方面讲到它不发光，还有一方面呢，你会发现月亮一直绕着太阳在转，然后它一直跟太阳有一个引力在，是借着太阳的引力，它在那里转动的。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他就是一直很会依靠神，而且他需要一直靠着太阳，他需要一直靠着太阳。他本身他没有办法发光。如果你自己天然人就已经很会发光了，你就不是月亮。
所以一个心腹呢，他知道他实在一无所有，可是他需要那么紧紧的依靠这位神，依靠他，以至于神的光、神的能力常常、神的美丽常常从他身上发表出来。我发现有时候你要跟一个好天然人很好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他不承认他有罪，因为他太好了，他道德力量很那么高，好，那他生活又那么很有很自律，好，很洁身自爱，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神，他不需要神，众人就是他太有光了，所以他不会是月亮的。可是我们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们那样子的依靠神，那你会发现那个太阳的光是从这个月亮身上发表出来，所以神真的他美丽如月亮，哎，很有意思哈。其实月亮并不美，那他的美就美在他就是那么无有，以至于可以让太阳的光从他身上反照出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我们越一无所有，神越能够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所以美丽如月亮也很在乎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样事情上，我们真的要更像月亮，更跟主说，主啊，我要依靠你，凡事依靠他，好让他的能力、他的生命、他的全能常常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说皎洁如日头，就人的眼光看他是像月亮，因为他只是神在透过他彰显那个光辉，但是就神的眼光看呢，他是皎洁如日头，因为神的荣耀一直充满在他的身上。那个这讲到美丽如月亮，我也想到有一位弟兄哈，他叫海德哈，那人家叫他祈祷的海德哈。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就是祷告，常常就是祷告，他有时候跪着祷告，他的那个同寝室的人来看，还在祷告，等到那个同寝室睡觉睡醒了起来看，还跪在那儿祷告，他有时候就跪在地上祷告24小时，他就是好像整个人融入到神的里面，都忘掉了那个身体了。那这一个祈祷的使徒海德呢，他有一次在公开的会众里面呢，他就很感动，他要公开的认罪，他就讲出他的一些罪来。哎呀，有一些宣教士在场呢，都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公开的认罪，可是那些罪实在很不堪入耳这样子哈，这样。那可是你知道吗，他认完罪以后呢，那个整个会场啊，这里哭那里哭，全场都在认罪，那个认罪的灵充满了整个的会场，那以至于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浇灌。那所以到君王会了以后呢，没有人再记得说啊，原来你犯这样的罪啊，啊，原来你居然犯那样罪，没有，因为神的同在好像洗净了那些罪，以至于君王会有人都忘掉了刚刚谁犯什么罪，都忘掉了，只被神的同在洗净了。那我觉得这就是美丽如月亮。虽然我们看见海德那么圣洁，哎呀，他那样子的跟主的关系那么美，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为主守独身，这个弟兄，他爱主爱到那样一个地步，他说，人家跟他讲说，哎呀，有这么多宣教士，这么好的，这么多很好的姊妹，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哈、哦，这样，他说，因为这位爱我的主，我不愿意让任何一位姊妹来分享我对他的爱， 他就是爱主爱到这样一个地步。
那但是呢，这一方面像皎洁如日头，但是另一方面，他只是像月亮一样，他仍然有他的罪，他的黑，他过去曾经犯过这一些，但是神洗净，神的光辉从他身上发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地上他不是找义人，他乃是找罪人。那我们不管多黑，我们都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一个基督徒很需要常常在他面前认罪，认罪，让他的光辉常常从我们身上发出来，说他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又是形容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所以当这个心腹的美丽哦，你会发现两次都形容到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那我特别想到这个威武，有一位姊妹，她她发烧啊，有四天的高烧，她家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呢，她就对主说，她就问主说，主啊，到底我为什么会这样发高烧，烧了四天都还不退了？那主就跟她说，说这个不是出于我，那这个不是从我来的，不是出于我。那这个姊妹就说，哦好，主，如果我做错了事，我可以一直生病下去，但是既然这个不是出于你，那我一定要起来，我一定要起来。好，所以他就起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撒旦总是说不。然后他就出去做事，就起来就出去做事情，然后他的烧就退了。我觉得这个就叫威武，对撒旦总是说不，对神总是说是，这就是威武。基督徒如果向着神那么绝对，就会有威武产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你对神就是这么绝对，绝对的诚实，绝对的圣洁，不妥协，在那顺服神，你会发现很多人看见了就会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所以一个威武的基督徒，他一定在他的环境里面会产生影响力的，会产生影响力。人多么需要得到这样的心腹，像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站在那里，当许多人用很多毁谤的话来控告他的时候，他一句也不说。我觉得这就是威武，一句也不说，这就是一个威武。所以如果人家来骂我们，我们也赶快的骂回去，人家来压我们，我们也赶快反弹回去，这没有什么好威武，所有世人都是如此。真诚需要得到一批威武的基督徒，威武的心腹。这需要我们在生活里面常常学习对他绝对的顺服，宁可死都要顺服。你会发现那个威武就会产生在你的身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咳嗽，咳得很厉害，然后我去聚会，聚会呢，荣教士讲了一句话，很深的进入我的里面。荣教士讲什么话？他说，他每次，荣教士说，我每次一想到撒旦那么火热的要来破坏神的工作，所以我就要更火热的起来得胜。
这句话进入我的里面。那我那一天回家去呢，啊，躺在床上又咳得很厉害了。我早上一起来，我就想到不能这样下去了。因为你知道我每次一咳嗽都是要咳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么久，好，那从小就这样子，所以我那一天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我就早上一起来以后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就说我就开始一直赞美主，我就想到主啊，撒旦那么喜欢我生病，那么喜欢我软弱，所以我一定不要生病。撒旦那么喜欢我软弱，主啊，我一定要刚强起来，我一定不要这样继续在这软弱。然后讲几句话就开始一直咳，我就手按住我的喉咙，真的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夸耀你的得胜。好，然后有时候要咳的时候，我就把它压下去，对吧？压下去，有时候压不住的时候，会再咳一两声。好，可是所有我可以压下去的，我就把它压下去。一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安静下来，在那亲近，亲近主。有时候又要咳嗽了，我就开始赞美，试着这个咳嗽离开。我就在那一直赞美，那赞美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就完全的得医治了。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连咳嗽都可以立刻得医治。那咳嗽总要咳一段时间嘛，才会慢慢慢慢退了。可是我那一次第一次经历到，连咳嗽都可以当场得医治。那很多时候是在乎我意志力有没有起来威武啊，我意志力有没有起来，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要主的救恩彰显在我身上，还是我就任他践踏，任他欺负？然后就继续软弱，继续躺在那里。如果是我没有意识到我是耶和华的军队，因为没有意识到我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有时候就不去 care 他，不去 care 他，就让那个软弱继续在身上，让那个瑕疵一直在身上。所以这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他就是向着仇敌夸胜，不怕。我们说疾病会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你在那怕。当你不怕的时候，开始起来斥责，你拒绝他的瑕疵，你在那斥责仇敌退去，你发现神的威武就借着你彰显出来。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谢谢。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一个心腹刚开始追求，是他发现良人的柔美。哦、他的爱情比酒更美，也是开始起来追求他。刚开始只是想到良人要赎我、哦、爱我，就是想到这样。可是当他越被主制作以后，很自然的他的心就是在神的葡萄园，他的心就是在葡萄园，他就是要看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所以一个心腹一定是一个最会服侍神的人，一个心腹他的心一定是以神的心为心，所以他很在乎神的禾场，神的禾场有没有开花结果，神的羊群有没有喂饱，有没有健康，有没有一直长大，他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你看当别人在那称赞他说，哇，这个心腹这么美丽这么威武，他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心就是在神的禾场，真的葡萄园，他不再是注意我的美丽，他也不在乎别人的称赞，而你已经一次一次的坐在他身上。是弟兄姊妹，那些羞辱的十字架，那些都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一个人没有经过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他常常
那个我很强在身上，连追求都是非常以我为中心，都是很自私的，所有就是我我。而当你经过那些十字架，那种修路十字架，你那个我就是被做掉，他的心只是你，哦，神啊你，你所关心的这些葡萄呀，开花没有？然后呢，他虽然一方面很火热的在服侍，在要看这些，在看神的合场哈、哦，如何、哦？可是他们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为什么？对不起，为什么这个内在的追求那么重要？一个基督徒他不急着赶快要有服侍，他很需要的赶快就是先建立跟神的关系，理念的联合。当他理念的连结那么稳固的时候，他在服侍的里面，他说不知不觉他的心又在王的身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时候去服侍带特会，早上下午晚上，早上下午晚上都要讲道，然后中间的吃饭时间总是都那么多的人，常常在人群当中，可是常常在这样的里面呢，神在我里面有时候那个吸引更大。所以刚开始是我们在追求主，可到后来在你忙碌的时候，你也在为他而忙碌的时候，你发现主在追求我们，他在追求我们。所以有时候就这样服侍啊，这样服侍，让人群这样啊，我好像都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可以安息的地方，可是就里面就一直在吸引我，就在这样的人群里面，我一直在里面亲近他。弟兄姊妹，除非你在生活里面你有固定花时间在那亲近主，像这个心腹一样，一失去主的宗教就那么在乎，在那要主要主，否则你不可能说你在那服侍啊，你不知不觉你的心就会在神的身上，不可能的，那是需要日常的操练。回来回来，苏拉密，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啊，因为他们觉得他怎么这么美，这个苏拉密就是平安的意思啊，你看这很有意思哈、啊，这些人他们就看见这个心腹呢啊，就是苏拉密充满了平安。你有发现很奇妙，前面讲到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啊，好像一直在征战当中，可是一方面他却是那么平安，这就是福音最高的目的，把我们借着一切的征战把我们带入至高者的平安里面。所以神最终要做的就是我们里面有说不出的平安，那个征战呢是神在替我们征战，我们却一直躲在他的里面在享平安。有一本书讲到我扼杀了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他讲到他的孩子有糖尿病啊，好，然后他们就要神医治他，好，然后他就一直呼喊神啊，要医治这样子哈，然后他们就不给他的孩子打那个胰岛素，然后来他的孩子死了，就那本书叫《我扼杀了我的孩子》。那我看了那一本书啊，我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发现他的父母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根本没有安息嘛。唯有那个安息的祷告才是真实信心的祷告，人没有信心的手你怎么去碰触到神的能力？那你的祷告只是在那又叫又叫的，好像强迫神要来成就，可是你一直没有真实在信靠神啊，祷告祷告，然后看看人家好了、啊、没有啊，要叫神啊，你怎么可以不让他好，你让他苦的这个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一直在跟神打架，在那叫骂，可是你没有真实进入安息的里面，你没有真实去认识神， 摸到神的心，摸到神的能力。所以一个真实的征战一定是很深的平安里的征战，不是靠着你的肉体的用力在那跳啊跳的征战。我也是去参加一个特会，我去参加一次，我发现他们几个同工哦，在那服侍人的时候哈、哦，就这样几个人这样去为他祷告，然后就按着他的头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好像他很用力，然后一直摇他的头，他就会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使他被圣灵充满的，要他得医治也是这样子。所以说你医治他哈啊，就我看到他看那样子，我就发现说，真的跟荣教师的服侍很不一样。我绝对不是在高举荣教师，那荣教师给我们看见他的服侍就是很平安的服侍，没有天然人的用力在那服侍。因为一个人如果你真认识神，你会知道是神在给他施洗的、啊、是耶稣亲自来给他施洗，是耶稣来使他得医治，不是你啊，我们不能做什么的，这不是靠着你的用力来使他对这里充满上得医治的。可是太多爱主的服侍主的人是用自己的力量在服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的力量在征战，那不对。一个真实的征战一定带领我们进入最深的平安。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祷告一件事的时候，我祷告到我里面得着那个平安，我里面那个平安了，我就知道主已经垂听了。以后现象就显明出来，主实在已经垂听。可是我不是等到现象显明出来了我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不是，我是里面先祷告了，我里面平安了，我就知道我已经得到确据了，所以已经成定了。那个是确据，那是你蒙应允的确据。现象什么时候显出来还不是重要，你已经有这个确据，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认识者。如果我们不真认识神，我们永远在看现象，烧有没有退了啦，这个心脏没有好了啦，只在看环境，环境没有好，你就继续掉在半空中，你的心就继续掉在半空中，那你永远不会出发秘密的。而且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除非你是在很深的平安里的祷告，你就不叫有信心，神就没办法垂听。所以那个平安多么重要。那他们呢就觉得这个苏拉密你这样那么深的平安那么美丽，所以他说回来回来，让我们再看你，好，让我们再看你。然后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面跳舞的呢？那个马哈面就是在创世纪32章第2节有提到讲到是二军兵的意思，有的讲到两军兵，有的讲到两营的军队。那个军兵跳舞，那表示什么？一定是讲到得胜嘛，欢呼嘛，得胜。所以呢他就是讲到说这个苏拉密女呢充满了得胜，而且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跳舞常常是预表得胜，得胜。所以这一次在我们的洛杉矶我们的夏令营里面，也是有我几个姊妹，三个我们有两个姊妹先跑到前面来跳舞，后来他们就拉着我也过来一起跳舞。我发现我们在前面这样一跳完，一回到座位上，我就发现这个地方整个充满了神的能力，荣耀的能力就充满在这地方。所以跳舞常常是这样，预表到那个得胜，
得胜能力，但是我们需要顺服神，顺服神。有些人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本来就很爱这个听到音乐啊就动啊跳啊哈，那个乱跳一气啊这样，那个不对。我们跳舞是身体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在那里，在他面前的欢呼得胜。你去看这样的人哈，这样子好像在这个听到那种音乐，然后就在那跳得很过瘾。你去问他，他在生活里面，你如果请他们举手，你们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有在主面前这样跳舞的举手，你会发现没有？你们有没有人在家里跳舞举手？哦，感谢主，好，那是一个真实在主面前的欢乐，在主面前的那个欢呼得胜，在主面前那样的欢呼得胜。那我们要学习，不止在聚会里面，在你家中你的敬拜，你就要这样子的在主面前敬拜，你自己有时候会喜乐的要起来这样跳舞。你知道我有一次，我什么时候起来跳？就是那天晚上，有一个长辈，然后他很深的误会了，而且很没有礼貌，很那样子的，那种这样对待我。那我那天回去啊，我心里很难过，觉得他原来在他里面误解了那么久，这样那一天爆发出来这样，而且不听解释。那我那天回去很难过哈，但是我在晚祷的时候也跟主讲，我说主耶稣把这件事交给你哈，我里面我不要有难过，不要有黑暗哈，就把这件事交给主这样。然后我睡觉，早上我才刚醒来，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里面就开始一直在唱那个很喜乐、很喜乐的得胜的歌，是这样。然后我就一起来就在主面前跳舞。主不让我们里面有黑暗。比如说，你知道仇敌常常借着一些苦难、一些误会、一些毁谤，要把你里面的平安夺走。仇敌就是这样，借着很多的这种，一直要把你里面的平安夺走。可是神要我们像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他不要我们里面有黑暗。所以常常越在这样黑暗的里面呢，你一定要好好的举手，大声的赞美，大声的歌唱，欢呼。你绝对不会有欢呼的感觉的。可是除非你在意志里面愿意拣选神的旨意，把你的意志降服于神，我主，我一定要靠你喜乐。因为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他要我们常常喜乐。所以你用你的意志来降服神，说主，我一定要喜乐，我不要黑暗，赞美你，哈利路亚，为这些误会毁谤感谢你，赞美你。你就这样在主面前欢呼，这叫威武，这叫威武，仇敌会害怕的，他会退去。你不要让他辖制你，你乃要起来得胜。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晨光就发现在你的身上，你就越过了仇敌所笼罩在你头上的黑暗，你就越过去，而且晨光就发出来。这样子的，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得胜？主耶稣很需要你来为他得胜，在你的里面永远不让任何的黑暗进来，不让任何的这种黑暗进来，你要在那得胜。有些人发生一些什么事，他们可以在那难过的几个月啊多久，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让主得胜，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脱离你的天然， 神荣耀的全能会常显在你的身上，威武如展开军旗的军队。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们有一对夫妻哈，那他是很爱主啊，在我们新竹。那我有一次到台北去教这个撒母耳神学校，那我就接到礼拜三，我就晚上9点钟，我就接到新竹的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那一对夫妻啊，那个太太啊，流产。你知道他那时候他已经怀孕九个月，就是说忽然间那个什么剥落，好，不知道什么剥落，然后就流产了。那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是，因为九个月肚子都这么大了，以为要生了，居然这样流产。啊，那我听了接了电话以后，我很为他们难过，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一胎哦，这样就为他们祷告。那我礼拜四就回到新竹。那个礼拜三呢，他们打电话给我，9点钟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说现在正要开刀，就说流产正在那里面开刀。那我礼拜四回去的时候，我就先打电话去他家里，那他的弟兄接哈，结果他就都笑笑的跟我讲啊，这样哈，好像都没什么事似的。接着我就去医院看他太太。他太太躺在那里也是这样子，都笑笑的，都好像没有什么事这样。那礼拜天呢？那礼拜四，然后礼拜天呢？礼拜天我们本来就是排这个弟兄短讲20分钟哈，因为我们给我们的弟兄们有一些讲台的操练啊，给他讲20分钟。那一天本来就是排他讲，那他那一天呢就讲到他们整个的过程，他就讲到说他刚好前些日子读了一本书，那就是讲到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所以他就跟主说主啊，这个孩子是我们出熟的果子献给你，愿他一生都服侍你，好，这样。那结果呢，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开过刀以后，那个医生把那个孩子这样抱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孩子的头发黑黑的毛茸茸的，他心里就觉得好难过，好像那孩子很可爱这样哦。那可是他说他心里正一些难过的时候，马上里面主跟他说，这就是出熟的果子，他现在永远的跟我在一起，在天上，在永远的侍奉我。哎，这个弟兄就高兴起来了，他就觉得对，我的孩子现在天堂永远的侍奉神这样。然后他也做见证讲到他的姊妹，他的姊妹呢送进医院哈，他的姊妹就是说那个氧气那个麻醉药哈，一照在他的鼻子上，一照下来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就好像在天堂，在参加一个非常荣耀的聚会，好，他都忘了他是在开刀，他就觉得他在参加一个很荣耀的聚会，好，那在天堂里边那边聚会好荣耀，真的同在那么丰富。然后到后来呢，他就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喊他的名字，就是好像聚会结束了，有人在外面先出来在喊他名字，所以他就走出来，一睁开眼睛，原来他已经推出那个手术房，已经在病房里面了。原来他是在病房里面，人家在喊他的名字。好，那这他一点都不觉得他在开刀，他觉得他好像在参加一个很荣耀的聚会，真的荣耀那么丰富，而且很奇妙，就是说他从开了刀，一直到礼拜一出院，然后一直到后来，他从来都没有痛过，是不是很奇妙的？就说里面的伤口、外面的伤口全都不痛，他本来刚开始以为是麻药没有退掉。可是怎么可能那么多天，而且他真的都没有痛，完全没有痛。然后他说半夜的时候那个有时候他想到孩子，然后跟着同侪就这样大大的浇灌他，在半夜的时候圣灵也这样的安慰他，跟着同侪那样浇灌他。所以这个弟兄呢，他礼拜天就在讲这个见证啊，他就讲啊讲，后来聚完会以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怎么这样啊，孩子去世了，你在
讲的时候，至少要有一点哀戚之情呐、啊。怎么这样笑的这样子哈、啊，都没有一点忧戚之情这样哈、啊。后来我就跟他妈妈讲说：“吴妈妈，那个忧戚之情啊，是人的本性，谁都会的。他今天会这样子，是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得胜，这是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这就是威武，威武就是这样。环境是这样子，可是他的表现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叫威武。”不被环境所打倒，而你知道神做事那么奇妙，这对夫妻在公园里面一直都带好几个慕道友哈，带他的同事，而他们都还没信主。这一次呢，开刀哈，他的同事来看他哈，就看得很感动，就彼此说，哇，他们信耶稣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有人就开始信了。他的同事就因此信了。那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如果你愿意，很重要的，在你的生活中要多多的开口赞美。不管任何的环境，你如果要成为威武的军队，你一定要懂得多多的欢呼赞美，特别在你情绪最不好的时候，在你最环境最黑暗的时候，你要在那欢呼赞美，你才会经历到神的晨光，那个日光，快乐的日光那样照在你身上。神要得着这样一批威武的军队，向仇敌夸胜，为他得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起立唱。
Thank you.